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主赞美你，主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谢谢你，你今天晚上你荣耀的同在充满在我们当中，把你的话向我们开启。我们相信你今天晚上要再向我们揭开你在末世征战的整个全面的蓝图。谢谢你因着你的话语的开启，就要除掉我们一切的昏昧跟愚蒙。哦主啊，让我们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谢谢主，靠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上礼拜没有在这边的请举手一下吧。好，谢谢，请放下。我再问大家一下哈，我们上礼拜讲到我们征战的目标是什么？我先问你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会有征战？啊，因为什么仇敌？因为仇敌，仇敌什么？啊？哦，因为仇敌他要得着我们，得着我们的身体，成为他什么？污秽的巢窟哈，成为他污秽的巢窟哈。然后呢，神也要得着我们的身体，成为他荣耀的居所。好，所以这个就成为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战场，就在我们的身体，就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里面。好，那。那就看我们跟谁合作，那这个就常常会有一个冲突。可是我们的肉体是常常喜欢跟仇敌合作的，好，因为我们的肉体是与神为敌的，与神为仇的，好，所以我们的肉体会一直，因为这个肉体是从亚当犯罪以后，他吃了分别善恶树以后，他被赶离开神的面，所以这个肉体是一个堕落的，他是与仇敌合作的，是跟神敌对的。那这个就是，可是我们重生以后，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的种子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又会想喜爱那个美好的事，喜爱神的律，所以这个就有常常有很多的征战在我们的身上。好。好，那我们真正的目标是什么？对，我们真正的目标就是说，我们要满有神的荣耀，就是满有基督的性情。好，因为神已经把这个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了，好，就是要叫我们与基督的性情有份。好，所以真正的目标最重要是要让基督的性情长成在我们的身上。好，还有呢，全心来侍奉神。好，因为这个出埃及记里面讲到神施行每一次的审判，每一次的降灾，神都只有一句话，让我的百姓出来侍奉我。所以神行这么大的神迹，他就是一直讲一句话，让我的百姓出来侍奉我。他向法老王预表什么？世界的王，预表世界的埃及，预表世界，法老王预表这个世界的王。好，那这个世界的王呢，就是一直不让以色列出去去服侍神，然后一直讨价还价。好，可是神要的是全部，是整个的家族，整个的家族，包括他所有的财物，所有的牲畜，所有的财物全都要来侍奉我。所以你知道那个神他行这么大的神迹， 一次一次的神迹不放弃的，他就是一直要来败坏世界的权势，败坏世界在他所爱的百姓身上的那个恶、重恶、瑕疵。他要释放我的百姓出来，从世界的瑕疵里出来侍奉我。好，那弟兄姊妹，当时神怎么样坐在埃及，他现在仍然一直来坐在现在基督徒的身上。他要他所爱的百姓，他所救赎的百姓要全心出来，出来侍奉我。好，那这个那我就想到，就是说这个征战哈，征战在我们的里面，最大的战场在我们的里面。而在我们里面呢，仇敌首先要攻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思想。好，为什么呢？因为在箴言23:7，
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他虽对你说请吃请喝，他的心却与你相背。
好，谢谢。那这里讲到就是说，我们一个人哦，我们的为人怎么样，就是我们的思想怎么样。好，我们的思想怎么样。所以仇敌常常第一个攻的，他就是攻你的思想，他把污秽的思想带进你的里面，那所以你就会成为一个他污秽的巢窟了。这就是仇敌一直在做的，所以他第一个要攻的就是思想。好，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在哥林多后书10:4-5，
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
好，谢谢。好，那这里讲到说我们真正的兵器哈，不是属血气的啊，那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那他讲到说这个坚固的营垒就是什么呢？他说这个坚固的营垒就是，他说把各样的计谋还有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都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好，所以这个坚固的营垒最重要，就是讲到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的这些坚固的营垒，这些我们里面的这个至高之事，这些至高之事拦阻我们来认识神。好，拦阻我们认识神。那他讲的是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是在神面前有能力。那这个兵器最主要是什么？就是神的话。好，那这个你看耶稣在这个旷野里面，魔鬼跟他试探他40天，耶稣都用什么？耶稣不跟他多说什么，每次就是一句神的话，经上说什么什么。好，就是这样来攻破他。好，那这个我在仰望主说，有关我们心思意念里面坚固的营垒哈，是我就仰望主说，什么是我第一个要讲的哈？你知道，我里面呢，主就是说，第一个人的心思意念里面，拦阻我们征战得胜最大的一个营垒，就是我们对于神的话的半信半疑，对于神的话的可有可无，对于神的话的没有绝对认真，这个使我们打败，一直的打败。好，那你知道我在仰望这个的时候，里面好像有一个神很圣洁的这个愤恨，就好像保罗说我为你们起了那个愤恨一样。好，就是好像神就是觉得，就是说我的百姓对我的话语的常常觉得可有可无，半信半疑。那起初的亚当夏娃犯罪，他们失败了，就是这个神岂是真说呢？撒旦用这个话来对他说，神岂是真说。所以这个句话，这个毒素， 今天在许许多多基督徒的里面仍然存留着。神岂是真的说吗？神说我将来审判要照着你们口中的话来审判你们。神岂是真说呢？我高兴怎么说话还是怎么说话？我就是不知道这么要小心的我们的说话，对不对？神说我要将来个人在我的面前要照着你们所行的个人要受审判。我们就觉得神岂是真说呢？我们今天还是我行我素，我们只怕被牧师看见，我们不怕被神看见。好，我们只怕人被人看见，我们不怕被神看见。这个就是我们会被仇敌攻得很厉害的，就是因为我们对神的话常常半信半疑。好，神说这个，神说他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在他凡事都能。好，但是我们就觉得说，哎呦，这件事太难了，这件事不可能。好，你看圣经里面讲，神给我们的这个应许。还有警告，他说如果你照着我的话去做，我会给你有怎么样怎么样的福，怎么样的福。如果你不照着我的话去做，会有什么什么审判临到你，在生命记28章讲得非常清楚。那这些话全都应验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全都应验在以色列人身上。那我上个礼拜也翻给大家看，神在他们要进入迦南美地之前跟他们讲的话，这个他们出埃及以后，神就一再的常常跟他们讲，然后一直到进迦南美地之前又再跟他们讲，结果进到迦南美地以后，神所说的话没有一句落空的，对不对？上个礼拜我给大家看这个经文，没有一句落空，全都应验了，全都应验。那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知道这些话，你是不是会要对神的话非常认真的去读？还有如果你知道神这么宝贵的心意，他一切的应许都在这本圣经里面，因为这个神的话，他说太初有道，这个道的耶稣说道成了肉身，耶稣就是这位成了肉身的道。他说道，这位成了肉身的道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好，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就是说神的话，他的话充满了恩典，充满了真理。如果我们知道真的是这么宝贵，那我们一定要非常认真的来读神的话。乔纳他说，他在这个他说他神给他看见那个异象，他发现神给他看见每一个真理都是一扇门，而当他一进入那个门的时候，他就发现哇，里面都是宝石，那个宝石是那么吸引力那么大，然后他只要一去摸那个宝石，他说他一去摸那个蓝宝石，哦，它里面就这样充满了美善，好像吃生命树一样。他就这样一觉得的时候，忽然间那个就告诉他说，你这个就是生命树，这个就是原子，你现在就在原子。就说每一个真理，你一进入神的真理里面，你就在神的原子里面。那当他去摸到那个红石，他说哇，真的是恐怖。为什么恐怖？那个红石，他一去摸到那个红石，那个就是讲到克西马尼园，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那个所受的痛苦。哦，他说他简直太痛了，他没有办法忍受。可是他又觉得又里面一个知道说，这是最宝贵的宝藏，最贵重的宝藏，所以他就又再去摸，再一去摸，哇，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的那个痛苦，他在克西马尼园所受的痛苦，还有当摸到那个耶稣，天父在十字架上，天父一 向耶稣掩面，那个耶稣的那个痛，那个伤痛，他说哇，他没有办法再摸下去了。可是即使这样，他说他好奇妙，他一离开那个门以后，他本来那个对他很吸引力的门，那个蓝色的门，各样很吸引的门，就是每样很吸引的真理哦，现在对他不再吸引了，你知道吗？他过去很有兴趣的，对那个很有兴趣的，他说他不再有兴趣了，就是耶稣钉十字架，深深的印在他的里面以后，他对很多过去有兴趣的、所宝贵的都不再吸引他的，知道吗？这个都讲得很清楚，就是每一个真理，无论是神一的真理、圣灵充满的真理、好因信称义的真理，每一个真理都是极宝贵的宝石。我们只要一进入一个真理里面，都会叫我们惊叹、欢呼、喜乐，好，那个极大的欢呼、喜乐，这样。但是，当你一进入到耶稣钉十字架的真理以后，你那个，就是基督活化在你的里面，就是一切了，就是一切了。我可以体会他所说的，好像过去我们有时候对神医的真理，病得医治真理的开启那么喜乐，为什么？哇，开始我可以去为人祷告，可以病得医治，而且我自己征战也可以病得医治，就觉得哇，看见人病得医治很兴奋，对不对？是好的，这是好的。但是当耶稣钉十字架活化在你里面的时候，当然你喜欢人家病得医治，但是你不会再以哎呀主借着我医治了多少人为夸耀或者为兴奋了。就是耶稣深印我们的心。那当一个人他那样被耶稣钉十字架那样深深的抓住，耶稣为我死，我对不起他，我跟当时的门徒一样，耶稣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弃绝了耶稣，我逃跑了，我常常妥协了。那当我们对耶稣有这样一个深感亏欠的爱的时候，你知道世界上没有什么会再抓住我们的心了。你很多事不用再征战，主啊，除掉我爱世界的心，除掉我那个虚浮爱贪爱虚浮的荣耀，你都不会再贪爱。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活化在我们里面，像保罗一样，他就觉得从前以为与我有益，我现在都当作有损，为要得着基督。所以每一个真理都是那么宝贵，都是那么宝贵。那我们很需要更多的来读神的话，让神的真理来向我们开启。每一个真理一向你开启，你在那一方面你就少掉了很多征战，或者说你要征战起来就非常容易，对不对？好像宣信博士他这个有一天有一节圣经向他开启，就是西班牙书第三章十七节。好，西班牙书第三章十七节讲到什么？他就是说在你中间的耶和华你的神是大有能力的。好，就是这位大在你中间这一位神是大有能力的。好，那他说这节圣经的真理照到他的心中，就使他整个破坏的身体都得到了医治，是吧？因为这位耶稣基督是在我的里面，主是为身子，身子也是为主，我身体是为主，主也是为我这个身子，而在我这个身子里面的神是大有能力的。这节真理一向他开启，他就整个破坏的身体都得到医治了。然后这样经过了21年、结果呢，他说这个真理呢就在他的身上， 就是说因为他知道我这个人是耶稣买赎回来的，而耶稣整个的一切都是为着我这个身子的。好，所以这个真理呢就向他开启，所以神的同在跟能力就这样常常的，这个真理向他开启的意思就是说他相信，他接受，而且接受到他的骨头里面了。所以这个真理一向他开启呢，他说这个神的同在跟能力就常常的充满浇灌活动在他的里面，就把他这个全人就造成一个新天新地。那这样子经过21年以后，他说一天比天更深，这个真理他经历的更深更丰富，所以到他70岁的时候，他说比他30岁的时候还健壮，那还新鲜。他说靠着神的力量，他说我现在，他讲的时候是70岁，他说我现在的体力还有我的智力都负担着常人的两倍重的工作，但是呢他说我所用的呢还用不到我一半的气力，知道吗？70岁担着一般人的两倍重的工作，但是呢他说他用气力只用不到一半，他说我的体力我的智力我的灵力都像喷水井一样，这样子一直的是满溢跟泛滥。好，问他在讲道啦教书啦还有日夜的旅行啦，在各种气候下，他说都像管子通水一样，这样子那么容易。弟兄姊妹，这就是神要坐在我们身上的。我讲上次讲到一个什么啊，永远的荣华累代的喜乐，这就是他要我们过的生活。所以当我们还不够荣耀华美，当我们还不够喜乐，就是我们还需要征战的日子。这就是为什么有征战，我们还不够神要我们得着那个荣华。但是征战，我要讲到最重要的一件事，你思想上的那个引垒要除掉的，就是我对于神的话的不够认真跟尊重，我没有因着神的话恐惧战惊，我也没有因着神的话像得了许多乳物一样把它吃下去，像得了许多金子一样的那么欢喜快乐。那我也是很长一段日子我喜欢读这个读见证读属灵书籍，对于神的话当然也很多都背过了，所以就会觉得很熟了，那每天有一定的进度就这样子而已。那可是呢我现在日子越来越忙，我就发现我只要读属灵书籍读了，我就没有时间多读神的话。所以后来我就给自己规定，我要读属灵书籍之前先读神的话，要不然你就是一直没有空多读神的话。我只有成根灵修的那一段这个神的话一张圣经。那后来呢我就给自己规定一天读五张圣经，就五张圣经而已。上个礼拜征战得胜之方两篇信息就是读出埃及记，就是一天五章一天五章，我才读到15章我就读了，就神就给我两篇信息。你看神的话多宝贵，对不对？多宝贵，而且都是大家没听过的，对不对？因为那不是从任何的这个任何的属灵书籍读来的。就是我就说神的话那么宝贵，那可是你需要带着一个爱慕的心来读。我要教讲这个征战得胜之方，我就仰望主，我要读什么我就想到我要读约书亚记，一天五章，读完以后我就在仰望要读什么，就觉得要读出埃及记。可是我就觉得出埃及记好熟了， 好熟了，我就觉得还可以读出什么吗？好，我要不要赶快多读一些有关征战的属灵征战的书啊？好，可是我觉得说还是先每天还是先读完五章再读。哎，我日子就是这么，我读完五章我又没空读属灵书籍。哎，可是我读完五章就有这么多话出来，再读完五章又有这么多话，所以神的话真的太宝贵了，而且我读到好多我以前没有注意到的。我就发现，诶，出埃及记把整个属灵真正讲得好清楚，约书亚记也把整个属灵真正讲得好清楚，整个属灵真正的蓝图。你看史密斯韦格斯维尔，他为什么可以活得这么荣耀？为什么可以活得这么荣耀？叫死人复活，好，那个人都已经死了，他可以把他的尸体拿起来放在就敲墙壁了。你要活过来，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灵，现在就进入你的里面，叫你活过来。那是什么？那也不是我们平常人可以照这样去做。是当时神把这个话放在他的里面，他就有这个信心去做。哎，那个人就活过来。好，他自己身上，好，这个。差不多有300颗的结石，这样每天排出结石，每天那个多痛苦啊！肾结石，很痛很痛的。可是他就是一直相信主，一直相信主，好，然后征战，排出来那么痛，他还是这样一直依靠主，一个排出300颗的结石。可是主也完全医治了。那我意思是说。这个人他怎么可以活出这么荣耀？好，他医治过的病人多到那个每一次他都是要先，你要病得医治先来上课，先跟你上课，上神的话，上神的话，上了一段时间以后才开始医病。哇，那个 healing room 好多的拐杖轮椅都是病得医治以后就留在那做纪念品。那弟兄姊妹，就说在我们中间的耶和华是大有能力的，而他在讲他自己跟他对我们的心意，他对我们的应许，他已经做了，他给我们的支票本都在这本圣经，都在这本圣经。那你是不是要认真的去读？是不是要认真去读？你不能都只依靠聚会听讲员讲。尤其现在我们这个现在都变成把经文打在这上面，很多人来聚会就变成不带圣经了，这么宝贵的宝剑居然不带。我不知道大地震来了，你首先要带的是什么啊？有很多人这个救生包里面大概都没有包括圣经。罗比恩师母当他这个那个芝加哥大火的时候，他回去火就已经要快要烧来了，他就想他需要的是什么，最重要是什么，就只想到一本圣经，所以他就只带一本圣经，结果呢够了，就是一本圣经。等他走到街道的时候，看火势已经要扑来了，忽然间里面神就给他一句话，这火必不着在你身上。他就开始在信心里面斥着这个火力退去，斥着这个大火退去，这个大火就这样整个忽然间转一个方向就往河里面去，就熄灭了。隔天报纸上，芝加哥报纸登，这个火是奇迹式的熄灭。为什么？因为所有的救火车，所有的人为的各样方法完全没有办法控制这场火，芝加哥大火，这历史上记载，没有办法控制，完全失控，整片整片的房子烧掉。可当一个人他熟悉神的话，神常常用他的话来对我们说话，那你里面必须常装有神的话，神才能够借着他的话来跟你说。所以当神的话一说在你里面的时候，你就把它一说出来，一宣告出来，就产生什么？产生那个创造万有的大能，对不对？因为诸世界是借着神话造成的， 所以当神的话，一个器皿在圣灵的感动里面，把神的话在那个时刻去说出来的时候，就一个创造世界的大能就产生了，他就可以命令那个火退去，那个火就这样忽然间转方向往河里面自己去扑袭。好，那所以弟兄姊妹，这么宝贵的话，你今天对他半信半疑，可有可无的，难怪会这么贫穷，难怪会被仇敌打得落花流水，你知道吗？所以我们思想上的营垒，第一个要攻破的就是我要开始郑重的来对神的话认真。你看在以弗所书第六章讲到那个属灵的征战，以弗所书讲到神要建造这个荣耀的教会，而最后他就讲到有一个仇敌，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好，他来破坏神这个荣耀的教会。好，那他是说我们要怎么征战呢？你看他所有的那个征战的军装都是防卫的，只有一样是攻击的，就是什么？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对不对？就神的话，神的话你一说出去了，就是圣灵的宝剑去攻击那个仇敌。所以你要征战得胜，你非常重要的就是你不但要对神的话认真，而且你要熟悉神的话，而且你要丰丰富富的把神的话存记在里面，存记在你的里面。有一位太太，她本来跟她的先生啊，两个吵得很厉害啊，这样子，两个都高级知识分子，吵得很厉害。可当这个太太，她后来她开始更，就是说开始花时间背神的话，背神的话，因为她里面常常会瞧不起先生哈，因为先生的表达力没有她好。哈，祷告也比较不会祷告哈，所以他在他里面有的时候对他先生会有一些轻看。可是当他开始他就觉得他要传福音，他想要来开始这个背神的话，他每一天就花时间开始背神的话，背神的话以后，哎，神的话就开始一直向他开启，妻子要顺服丈夫，要敬重丈夫，哎，一些话就更深的开启在他里面。然后他就开始对先生的态度开始改变，开始改变，好，然后呢，然后他们整个家就开始改变了。所以神的话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只是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太少真实的去宝贵神的话，因着这个错误的思想，现在很多基督徒喜欢听录音带，喜欢这个看属灵书籍，唯一不喜欢的就是读神的话，对不对？好多都是这样。因着这种错误的思想，神的百姓失去了太多的祝福，也惹来了太多的灾祸，太多的灾祸。那我们一定要教孩子，哦，这个从小就要开始一直教他神的话，而且你教不要只是教一些这个字句，你要把它带入经义里面。好，例如你所谓经义，就是说你自己要去经历，你经历了，你教你的孩子的神的话就是一个活的。好，例如你要跟你的孩子讲，好，就是说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节，好，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好，所以你就要告诉你的孩子，你凡事都能做的，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的呢？好，在他凡事都能，好，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好，所以你就是要告诉你的孩子说 You can do it。他说对啊，神能，可是我不能啊。他说你能，你只要靠着他，靠着那加给你力量的，他就在你里面，你什么时候一依靠他，他就加给你力量，你能。好， 那这个可以帮助你的孩子信心一直建立起来。你看像那个杨恩典哈、哦、这个用脚飞翔的女孩哈、哦、他们都是丢手。可是呢他们的母亲杨恩典是他的是被一个师母牧师师母领养的哈、哦、那个师母哈、哦、还有这个用脚飞翔的妈妈都是告诉他们这个孩子就是说神造你一定是有用的。神造你一定是有用的，所以就是要叫他学习自己会刷牙洗脸，自己会写字，就是要他这样学习。所以你看好稀奇哦，你可以看到一个人没有手居然还会弹琴啊，还会煮饭，会画画，会开车，那很奇妙。神的话要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弟兄姊妹，你如果好好去背神的话，去宣告神，相信神的话，而且宣告神的话，你就打赢了很多战争了。基本上你已经打赢很多战争。而且我要你说你要去背，而且你要仔细去读神的话，为什么？还有说你一定要丰富的去存记神的话，熟悉神的话，神整个话语的规模要熟悉。为什么？因为仇敌是一个谎言的，他是说谎的父，说谎之人的父。那仇敌所谓说谎之人的父，就是他说话，他说谎说的很有技巧，他不是小孩子，小孩子说谎话的时候你一看你就知道他在说谎，他是说谎之人的父，就很有技巧，所以他讲的时候都是让你听不出是谎话，知道吗？他会用神的话来跟你说，诶，神不是这样说吗？可是事实上这节圣经不是这时候该用的，是要这时候这种情况应该是适用另外一节圣经的，是吗？举例说好，那个这个要保养顾惜你的身体，有一位弟兄他就说啊，所以圣经说要保养顾惜身体，所以我想去参加特会，因为去特会都睡得比较不舒服哈，这样子我都睡不好，你知道吗？这种就中了仇敌的谎言。其实不是啊，是自己在对自己，可能仇敌跟他说，也可能他自己的老肉体在对他说。那这个时候用的经文应该用什么？啊？功课己身，叫身服我，知道吗？这个时候应该要用的经文是：人若不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好，你睡的床比较不舒服，但你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神，对不对？我跟你讲，仇敌跟你讲的话都是这样子的。而如果你没有熟悉神话语的规模，所谓熟悉神话语的规模，就是你要真知道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的属性是怎么样的属性，他喜欢的是什么，他恨恶的是什么，那你就知道神怎么可能是叫你这样去保养顾惜啊。那如果神说要这样保养顾惜，他就不会生在马槽了，对不对？所以你在属灵征战里面，你很需要真实的去把神的整个的话语的规模去明白清楚，去认识清楚。好，那所以我讲的这个第一个就是有关我们要熟悉神的话，因为我们熟悉神的话，我们才有办法遵守神的命令。而整个征战很最需要的，整个征战上次有讲到，当以色列百姓，当摩西他们整场战在埃及他能够完成这个 mission impossible 哈，不可能的任务哈，这个这么刚硬的法老哈，性情刚愎的法老，他可以这样子的让你这样把这么多百姓哈这样带出来哈，那整个摩西做了什么？
顺服。
顺服。上次讲了， 他总共做的就只要神怎么说他就怎么顺服的去说就好了，就是顺服。所以你在整个征战的里面，顺服神的命令是非常重要的。而我神跟你讲话，除非你先遵守顺服神圣经上的命令，否则他不用跟你多说。好，那我们在建堂的过程里面啊，像有好几次，就是政府他就是一直百般的就是挑剔。好，我们当时我们就是觉得他我们当时我们真的觉得他百般的挑剔刁难。好，那而且我们觉得是不合理的要求。好，那我们就在那祷告啊，主啊，你要就是好像主你要来伸冤啊，他这样子一直刁难我们啊，这捆绑这个拦阻的灵啊，拦阻这个建堂进度可以顺利进行的这个仇敌啊，你祷告祷告都没有用，你知道吗？那我那一次我就忽然间主一个光照，就是罗马书十三章第一第二节，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十三章第一第二节。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
好，谢谢。那这里讲到说，在上有权柄的呢都是神给他的，那个权柄呢都是神所命的。好，那然后他讲到说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好，那他说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好，那我就心里忽然间一个光照，就是觉得就是说，对，就是说政府他诸多的要求其实也是为着让我们各方面做得更周详，好，也是一个保护。好，那我就带着我们的同工就一起跪在主面前跟主认罪悔改，说主啊，我们什么都只照着自己的意思想，我们从来没有去顺服政府，去感激政府齁，对我们的这些保护齁。那所以我就跟带着同工，我们就跟神认罪悔改齁，那求主赦免我们齁，只站在自己的立场齁，然后对政府的不满齁，对政府的这个就是不满意，然后就责怪，觉得他们都是刁难齁，都是什么这样齁，而没有一个顺服的性格齁，没有一个顺服神所命的这个掌权的。好，我们就这样跟主这样认罪悔改齁，结果这样认罪悔改，隔天那个权状就下来。那有时候我们是一认罪悔改，隔一两天那个就通过了，就是这样子来检查就通过了。好，那所以你在征战哦，不是只是你知道方法啊，捆绑，很多时候就是你要根据圣经怎么说，神的命令，圣经怎么说。好，那你必须是在你的祷告里面必须是符合圣经。好，人有一个蒙蔽。好，像我在这个前些日子去参加这个 NITA 的那个老鹰的聚集 Eagle Gathering。 好，那他们就放映那个 DVD 齁，就是放映这个南北战争之后，解放黑奴之后，但是呢南方的白人呢还是不放过那些黑奴齁，所以给黑奴极大的这个逼迫齁，伤害齁，而且杀害这样子齁。那黑奴呢，因为政府 已经北方军赢了嘛，就已经说他们是自由的，所以他们就真的自由的时候呢，那个主人就不放过他们，然后就又把他们这个奴隶这样，这样那有的黑人就会起来反抗这样。那这个有一个女主人哈，一个女主人她继承她爸爸很大的这个产业这样哈，然后她是个基督徒，所以她的祷告她说，神啊，你是公义的，你一定会彰显你的公义，她是这样祷告。哎呀，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这个真的是我们的这个蒙蔽，你知道吗？就是说一个人思想上的一个蒙蔽，就是因为就他的立场，他从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有黑奴了，所以黑奴就是应该为我工作，他本来就是次等的。好，他们甚至有的觉得黑奴是没有灵魂的，好，他们生来就是该做奴仆的，这样。好，那所以他从出生以后，这个已经成为他的思想模式，黑奴就是黑奴，他就是该这样子做工的，他不乖就要打他的，他就是该受刑罚，所以这个已经成为他思想模式。可是现在黑奴他们开始起来，哦，想要自由啦，不再这样子，就是要离开什么，他就会觉得，神啊，你是公义的，你一定要彰显公义，你知道吗？这个叫做我们错误的思想模式。你在属灵的征战里面，很多时候我就发现，特别是基督徒，有时候在一个错误的思想模式，为什么？因为那个你所谓错误的思想模式，就是说以他的环境，他出生成长的过程，他都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对不对？因为整个环境嘛，历世历代他们就是做奴黑奴嘛，好，历史历代黑奴就是该被这样待遇的嘛。好，那以至于，可是你怎么，什么是正确的？只有真理的光可以光照我们的心思的昏昧。圣经怎么说？只有神的话来才能够照亮我们里面的这个愚蒙昏昧，那个坚固的营垒。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征战的那个兵器不是属血气的，是有能力的，可以攻破一切坚固的营垒，那些至高之事拦阻人认识神。好，他不知道神的心多伤痛，为着这些他所保爱的这些黑人被这样错误的对待，好，被这么残忍的对待，阿巴父的心已经伤痛了多少年，他不知道，他也说，神啊，阿巴父啊，你是公义的，你要彰显你的公义，知道吗？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征战会没有果效，或者我们的祷告根本就是错误的？那这个根基怎么样能够辨明？只有你每一次要从神的话来看，神怎么说，而不能说我爸爸怎么说。而且他不用说爸爸怎么说，他整个南方的世界都是如此的，整个南方世界都是如此，大家都是这样对待黑奴的。好，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为什么需要好好的读神的话，好好读神的话？因为我们有太多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跟虚妄的思想，已经太习惯了。就好像我们从小讲什么什么东西啊，比如说这个什么沙茶酱啊，就说那个牌，我们已经啊，牛头牌沙茶酱，对对对，牛头牌沙茶酱，所以我根本不知道沙茶酱还有别的牌，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看电视已经看习惯，牛头牌沙茶酱就是连在一起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已经习惯了，就是这样嘛。就好像我们在谈 McDonald's， 所以汉堡就一定是 McDonald's， 我们不知道还有别的牌的，对不对？好，就是很多东西我们会太习以为常的，那些很多会成为我们的思想的营垒。 那你必须要好好来读神的话，看神怎么说，神怎么说。否则我们在很多征战上会是征战错误的，好，会是征战错误的。那有关征战，好，在跟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二节。第六章十二节，
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
好，谢谢。那这里讲到说，持定永生，好，持定永生，也就是说，你要为着永生来打仗。好，你要为着永生来打仗，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免得我今生是浪费的。就是说你的打仗是要打那个目标是远的，那个永生，好，而不是只是我这里打一点仗，那里打一点仗。好，那他说你所打的仗都要知道你的目标是什么，这个永生这个目标是什么。好，那这个呢，我想我们下一堂再讲。好，我们先休息十分钟。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